弟兄姐妹们平安啊！那个刚才跟哥哥从外面进来啊，碰到人我都需要抢着说我是他弟弟哈，不然的话悲剧会发生啊！结果果然在正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知道我们是兄弟，很惊讶，她说：“那你们两个谁大？”所以还是在继续发生哈。我想我今天能够站在若歌教会的讲台，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也许你们不知道，若歌教会对我来说是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我是在1979年1月6号来美国，然后我1979年的暑假，我到纽约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我的嘴角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切歪的哈。所以在我信心非常软弱低落的时候，那时候住在二哥二嫂的家里面，就是榆木杰长老。他们的家里面，那我记得礼拜天早晨他们还在别的地方聚会，下午就常常聚在一起祷告啊，看看主什么时候预备好，他们要准备开始一个新的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在二哥家里面，黄小石长老、陈天宇长老，还有李定武，还有哥哥他们，还有我爸爸妈妈，我们都在哈。那时候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常常一起祷告。那我也记得，我都还记得。黄长老那个时候连续几堂讲三一神的奥秘，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哈，讲员那陈天宇长老在主日学的时候还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配用的希伯来书11章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我都还记得哈。那个时候碰到一般那么爱主的弟兄姊妹，那在我信心软弱疲倦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很多的帮助。那另外也是在1979年，就在那个暑假的里面，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有一天我在我哥哥家读这个穆安德烈写希伯来书的注解哈，那个至圣所。那一天呢，主非常亲切的直接的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读希伯来书非常感动，穆安德烈写的，然后主说，我如果要你放下工作出来全时间侍奉我，你肯不肯？你猜我的回答是什么？No， 不可以。我说主你怎么可以，我才刚刚来到美国因为七八年底中美断交，对不起哈，国内来的请你们包容一下，中美断交哈。那个时候于师母不肯跟我来美国，他说你去，他说我不去，因为他对美国很过不去哈，所以他不来。那他说你去读，你读完书以后回来，你在因为我很喜欢读书，他说你去读完书回来，你在大学教书，我们做学生工作好了。那我里面就这样子我就来了。所以这个79年来到这边对我来说，不仅仅手术上碰到一件大事，然后也过了奉献关哈。那天下午跟主一直挣扎不过去，那后来突然一下主的爱临到我。我就在想说，我这一生就算有再大的成就再快乐的人生，如果主不在其中，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降服，我说主我愿意哈，那什么时候出来那你告诉我。所以因为主并没有叫我那个时候就放下一切出来，所以我就继续读书，然后我就到了Silicon Valley 矽谷工作。那每一年都在等候主说你什么时候叫我出来，主都不讲话所以到了我30岁那一年，我就跟主讲说今年你不招我的话，大概就是你不要我了，因为利未人30岁出来尽职嘛哈。那我在想，你不要的话，30岁以后我就安安静静的在职场上好好的工作。没有想到主后来隔了5、6年，主还是呼召我。我说我今天来到若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看到不光是有一个这么好的会所，而且我觉得今天几乎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光是在真理上、真道上在我们的见证上，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就连教会属灵的力量，在疫情底下，在最近一连串的风暴底下，每个教会都在好像经过淘汰被筛选，在这里经过风浪我真的巴不得，当我看到这么多leader 们还是这么刚强的、同心的站着我为了这个聚会感谢神。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啊，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属灵的家，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是很感恩的事情。呀，我想我今天啊，继续接着我这次在纽约灵命精神会里面我这一方面的主题的第三讲哈。那这一次我是从约书亚记来看得胜有余的啊独居之民，讲到我们这一班人被神从世界。从这个各样各样的这种捆绑里面救出来，啊，不是为着我自己得救而已，是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成为一般一起来侍奉神的人，啊，所以这叫做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中，在他们的身上，基督是他们的生命，十字架是他们的道路，啊，我们整个的人生生活里面都跟基督发生关系，而我们生活的方式跟原则都离不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保罗整个的一生就是为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核心的信息在这里传讲啊，我也真的巴不得能够越来越单纯，好，年纪老了能够信息越来越集中，讲我们最核心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接触、真接受、真经历到基督是生命、基督是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仅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的。今天我们都碰到太多的挑战，那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难处、放在挑战、放在困难、放在这么多的问题上面，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给我们的做法是叫我们转眼来望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and fix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被火蛇咬，神的审判好像临到他们，哦，那么多人被火蛇咬的就死掉了，但是神叫摩西立一根铜蛇，几百万个人中就只有一根铜蛇，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可以得救的，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啊！这是神呼召我的话，就是 A.B. Simpson 的诗歌 Jesus only, Jesus only,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弟兄姊妹，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那这不是 给福音朋友听的，啊，让你得救而已，我们所有的人都借着看见耶稣我们就得救了。不管身上有多少伤痕、危险、死亡笼罩，周围所看的那么多人都倒在地上死掉了，对不对？那么多人被管教、被火蛇咬死，但是神不要我们看环境的情形，神不要让我们看伤口，神不要我们在这里叹气，我们爬都得爬出去仰望铜蛇，因为所有仰望铜蛇的一定得活。今天一样，我们的眼睛定在难处，我们的眼睛定在美国的政局，我们的眼睛定在这些这个珍惜不休的议题上面，我们的眼睛定在自己身上的问题、疾病也好、难处也好，弟兄姊妹，我们只会越陷越深，越走越苦。神给我们的救法，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前途，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这次要从约书亚记看怎么样子啊，这一班是可以得胜有余的独居之民。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我们拥有教堂，不在于我们手上有圣经，不在于我们是自称是基督徒。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当摩西，神对他说，你们因为拜了金牛犊，我不肯跟你们进迦南，我差遣我的使者带你们去，啊，我照样让你们进去，照样把应许之地给你们。摩西说，你不去我们都不去。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跟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是什么事情让我们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吗？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最大的特点还不是爱。我常常问弟兄姊妹，神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是爱。No, 神家最大的特点是神的同在。爱是我们该有的见证，爱的确很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讲爱的大过了我们讲神。教会最大的特点是神的同在。世界上很多的组织也讲爱，佛教、慈济，他们的爱的行动远超过很多地方，超过我们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夸的所强调的还不是圣徒之间的相爱，这个的确重要，重要到不可少，但是神家最大的特点是神在我们中间，到底神的喜悦神的旨意在不在我们的身上。就当我们在讲得胜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做得胜？我们常常把得胜就讲到，哦，我胜过了罪，胜过了试探，哦，我胜过了我眼前的挑战。弟兄姊妹，其实得胜的范围，它的意义全都在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生命里面。那我给得胜下的定义，这是我个人的定义，你们当参考哈。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能够自由，不受到限制，不受到拦阻。包括了神的旨意，神伟大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然后神永远的旨意，包括了神的旨意，包括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今天在我们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他要彰显出这个生命伟大的性情 和荣美，也包括了圣灵正在的工作和运行，三方面三而一的神都在我们身上有伟大的工作，神的旨意要通行，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彰显，圣灵的工作和运行要能够自由。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所以不要把得胜只是用在说，哎呦，我今天没有上网看色情网站，然后我今天打 video game 只打了半小时，不要把得胜放得这么小，要把得胜放得大，因为它是跟神发生关系，它跟神的对头撒旦发生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讲约书亚记的得胜，我们先在开头先讲到到底什么叫得胜。约书亚记昨天晚上我说的有三大部分哈，进入迦南、征服迦南、承受迦南，这都讲到在基督里。前两天我们讲到迦南地的定义，最好的定义就是讲到在基督里，不仅仅把全备的祝福赐给我们，那个祝福大到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在基督耶稣里面把那最荣美、最丰盛、最超凡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这个丰盛，让我们有本钱可以像基督。第三个也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最深的安息、最深的满足，能够在基督里说，主啊，有你够了。这是迦南地在这里所预表的。所以当神召我们进迦南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面对属灵的挑战，一定会碰到仇敌的拦阻，连他们才上路，法老就在后面追，才开始走旷野的路，还没到西乃山，亚玛力人就出来阻挡他们，不让他们前进，不让他们朝着应许之地往前去。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想爱主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拦阻，仇敌就是不要我们往前去。当你疲倦的时候，亚玛力人又从后面啊把你做掉。你看到多少人受尽，我们都高兴，对不对？我们每一年里面发现有那么多人信主，有那么多人受浸，走着走着走着，很多人就掉了，不知不觉给摸掉了，给做掉了。你看看你周围有多少同伴，可能都已经退下去了。连我中学的时候带领我的那个比我年长三岁的弟兄，他那么爱主的，上了大学被仇敌掳去了以后，到现在50年了没有回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晓得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我们讲的属灵征战不是坐在这里说说谈谈，我跟你说，属灵征战的信息是很不讨好的信息，尤其在现在大家压力这么多，大家需要的都是安慰、鼓励、同情、了解。但是弟兄姊妹，你哪里晓得，如果征战的信息，这一个信息我们没有认识、没有进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活在仇敌的网络底下。所以我常常讲到征战的特点哈，那至少三个特点，请大家记得：征战的全面性、征战的严肃性跟征战的持续性。属灵的征战是全面的，你们不用举手，你自己问自己，你觉不觉得你正身处在属灵征战中？也许你觉得，也许你不觉得。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不觉得你在属灵征战中，你已经是他手下败将。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整个世界现在伏在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包不包括你？
包括。
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属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整个地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向撒旦的降服，神暂时容许撒旦在这里猖狂，但是至高掌权的仍然是神，对不对？神永远是掌权的啊！撒旦再猖狂，没有办法向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那这是我们感谢神的啊！但是呢，至少在时间的里面，在主再来之前，整个地全地伏在恶者的手下，这叫做全面性，你逃不掉的。第二个，严肃性，盗贼来干嘛？跟你下棋啊，跟你聊天啊，给拿一些好吃的给你吃。 No， 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盗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我现在说撒旦根本不需要游行的， 他是 all you can eat， 吃都吃不完，以前还要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你觉得今天他需要寻找吗？严肃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以吞吃的。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我可以找出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文。所以征战其实是很严肃的，它是不胜则败。圣经上讲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叫做摔跤，两个人在这里摔跤，如果摔七局的话，一定有胜负，对不对？那如果摔六局的话，还可能有平手。但是当他每一次在摔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得胜，不胜则败。我可能胜你三次，输你三次，所以我们这次平手，对不对？啊，那是整个比赛我们平手。但是每一次的摔，只有一个人在上面，这个叫摔跤。所以今天我们跟撒旦面对面的时候，在我们的征战中，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不知道是已经败了。知道的话是不胜则败，只有一个结局，所以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属灵征战的话，我们根本就是暴露在仇敌的攻击底下，因为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然后这次疫情的里面，各地的治安都出问题哈。啊，你看我们加州简直是有名的，很多亚裔被欺负，很多我都不敢让我的岳母开门在门口乱逛，啊，你让人家知道有亚洲人有老人，那这都是下手的对象，啊，我们那个 app 里面 my neighbor 常常送出 warning， 又有人来偷信的，又有人来偷车的，又有人来干什么的，弟兄姊妹，你我们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不可能门户大开。夜不闭户不可能，盗贼随时进来，他进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绝对不会来跟你说你要好好爱主。严肃。第三个，持续。这一场征战直到撒旦被丢到无底坑以前，这个征战 never end。 你从很多的事情上你可以看见，连耶稣受试探，路加福音第四章都告诉我们，撒旦失败了以后，他说撒旦暂时退去，他是一直来的。耶稣说那些聪明人把房子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他说聪明人盖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 beat upon， 就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撞，一直在撞，雨淋是持续的，水冲、风吹，终于把房子给摧毁了，他是持续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今天站住了，我们就可以自以为得胜了。仇敌非常有耐心的。我几年前去参加一个美国中部的一个牧者 conference 啊 ，pastoral conference 啊，那时候被称为 pastor 的 pastor Jane Dobson 的这个 cousin。这个 Dr. London Jr. 他说撒旦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他可以为了要摧毁一个器皿，他可以等你30年，等你40年， 他说就像毒蛇，就像猛兽，他躲在草丛里面，他安安静静的等到猎物失去警觉不察觉的时候，他突然来攻击你。他说撒旦可以等你三十年四十年，你不要以为你前三十年守住纯正你就得胜，仇敌随时会来的。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属灵征战，我们真的希望先至少唤起大家有一个征战的意识，要为你的家看守，要为你的教会看守，要为我们自己的灵魂看守，因为仇敌可以随时的进来。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犹大，耶稣这个在逾越节前面，他说知道这个时候到了哈，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底下就有一个挂号，那时撒旦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所以我们不警醒不看守的话，撒旦可以像丢垃圾一样走到垃圾桶旁边，打开来丢个东西就进去了，卖耶稣的意思就进到犹大的心里面去。仇敌是可以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不看守，我们不靠着主来胜过他，来抵挡他，仇敌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情绪、人际关系、教会的侍奉，任何的管道、任何的方法，他都可以来破坏我们。所以有癌症，谁会留着癌症不管？有山火，谁会不去扑灭它？有仇敌，谁会不起来抵挡它？有盗贼，谁会不起来看守它？但是为什么属灵征战的信息，现代的人不喜欢听？我们需要听，因为问题存在，因为问题很严重。要真正得胜，要真正活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迦南美地那样充满了祝福，充满了生命最深的安息，最深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让仇敌降服在我们的底下，而不是要叫我们那么辛苦的去打仗。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征战得胜的秘诀那个关键在哪里这个其实圣经上讲的救恩做得这么清楚你们要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当你不认识征战的后，你不会去抵挡他，我们不会去看守他，我们不会警醒祷告。要起来，千万不要以为我继续的维持我目前的现状就好了，仇敌才不会放过的，仇敌才不会放过的。我自己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管是我个人的生命、家庭、教会，你稍不小心，你稍微骄傲，你稍微松懈，你都看见仇敌的工作，因为他是永远不止息，他是无孔不入的。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我们奉着主的名在天上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为我们捆绑。但是你不祷告，神有时候故意不做工，要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离不开主，我们需要起来面对仇敌。我们所释放的，他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我们今天能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经历得胜，来活出得胜。同样的，我们的得胜，刚才阮长老祷告里面，我相信我们都很感动，对不对？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保罗说，谁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只不过讲了七个，他底下说 nine 就是 no， 你不用再讲了。他底下继续讲，他说连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靠着爱我们的主，靠着得胜的主，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在面对这么多的仇敌的时候，我们能够享恩如恒有一首诗歌，敌虽势不享恩如恒，因为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宴席。这也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到的耶利哥的战争，好不好所以我就前头先做一点开场白我的时间已经到十二点了我现在才开始真正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 最详细的最多的记载到不同的征战啊，一个是约书亚记，一个是士师记。那每一个仇敌的兴起，就是每一个仇敌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仇敌都有我们怎么得胜他的路，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征战的时候，那么整个约书亚记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啊，它这有耶利哥之役，有爱城之役，还有基遍。基遍虽然没有真的打，但是神的百姓因为松懈，因为自信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弥补的措施。那么第四个，他们对五王五个王的一个联军的征战，然后再对北方跟北方诸王的征战。那么还有一个是跟其他很多很多的王，圣经上因为没有记载细节啊，一共有31个王啊，那我们也不去讲细节。那么最后的一个是讲到希伯伦啊，把亚纳族的三个族长给征服了。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其中的三个一半哈。那但是这一半的征战已经够我们学习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那么其他的我也会简单提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把征服迦南从第六章一直到14章，我们基本上就把它讲完了啊。好，那么在这里讲到的第一场的征战，那约书亚记讲征战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征战本身不是目的，承受产业才是征战的目的。神是非常积极的神，所以因为有一个应许的美地，因为神这么丰富的产业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要承受产业。我征战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要叫我脱离仇敌的网罗，仇敌的偷窃杀害和毁坏脱离仇敌在这里的吞吃和甩，而是我希望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来承受他所要给我们的。那这是一个积极的目的，希望大家还是从正面来看属灵征战哈，就让我们就不会逃避听属灵征战的信息啊。我好多年以前在世界日报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不也不算广告了啊，就是很大的篇幅在那里讲美国的基督教。那我还蛮惊讶世界日报会这么登的，他分析了一些 mega church 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他说到现代的人啊，大概 S 打头的信息都不太愿意听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讲罪 sin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讲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的征战啊，又讲到 submission surrender 这些 S 开头的都没有兴趣啊，但是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书亚记的这三个征战，第一个讲耶利哥啊，那个这些经文大家都回去读哈。那么耶利哥这一场的征战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进入迦南的第一场征战。在这个进入迦南啊，神带领他们进迦南，整个迦南地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椭圆形，直立的椭圆形。那么耶利哥是等于拦腰进来哈，那么这是神的战略，神把他们从这里带进来啊，在耶利哥平原先打耶利哥城，然后进来以后打南方的5个王，打北方的几个王，然后把迦南地都征服下来。那这是神带领约书亚啊给他的智慧哈。那么今天是进到迦南地的第一场征战耶利哥，而耶利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坚固的营垒，这是首场战役非常重要。那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属灵道路往前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坚固的营垒挡着我们。我那天我忘记是不是在这里提到了Nance Lambert 弟兄啊，这个弟兄很特别，我没有空讲他的故事。他其实自己是犹太人的这个血统，他自己不知道。他从小被他爸爸他们带到埃及，在埃及长大，他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憧憬，每次讲到耶路撒冷，每次想到耶路撒冷，每次在外面看着耶路撒冷，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冲动跟一种情愫的关系。那么后来他搬到英国去了，他们家，他在英国信主了，讲道非常好，很多的这个 VCR tape 都是他的。那么直到他爸爸去世以后，他妈妈才告诉他他是犹太人的后裔。哇，他整个人激动得不得了，他马上搬回耶路撒冷去住哈。他对圣经熟到一个地步，以色列的导游都要来请教他啊。那这个 那么我看为什么会突然讲到 Nancy Lambert 哈，那个现在老了，我刚刚讲到哪？啊？对不起，我连耳朵都听不到了，老了。哦，没有关系。那今天他们进到耶律哥，好在这里碰到一个坚固的营垒。那对，我讲到 Nancy Lambert 弟兄，他有一次在培林讲道的时候，他说很多人在属灵的路上被一件事、一个人，或是一个神对他的要求，他没有办法答应而挡下来。外面好像我继续在生活，继续在侍奉，但是我自己里面知道我的成长停顿了，我跟神的关系停顿了。有人被挡挡几个月，有人挡几年，有人挡一辈子。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你我的生活生命中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有没有这么一件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或是一个罪恶，像一个坚固的营垒一样，不让我们往前去。那我给弟兄姊妹的经文里面讲到，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请大家注意到哈，我们不光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要知道我们的对象，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千万不要把你的家人、你的老板、你弟兄姊妹或是你周围的人事物当作你的仇敌。真正的仇敌永远是背后的。你如果去参加夫妻营或是读一些 marriage counseling 的书，很多人都会提到 your spouse is not your enemy， 有没有读过？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不是你的仇敌，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太多人把我的另外一半当成是我的仇敌，是他不能让我爱主，是他让我怎样，是他。我们有很多的原因。今天我在教会不想服侍，因为这个牧者太自我了，我受不了。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弟兄姊妹，有很多是真的哈，我也不是说完全去否定，有很多真的是别人的问题很大。但是今天会拦住我们往前的是我的问题。我有没有靠着主的恩典不让他成为我的拦阻？昨天我引用达比弟兄说的，信心的道路上难处是真实的，只有因着不信，他会成为我们的障碍物，成为我们的拦阻。再大的山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要成为平地。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营垒是什么？到底你我的哥利亚是谁？哥利亚站在那里，扫罗和他的军队四十昼夜受尽了羞辱，无能为力。神可以把旷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大卫拿过来放在哥利亚的面前，哥利亚说倒就倒了。今天不在于外面的难处多大，问题在于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这个人如何。我们常常祷告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哎呀，这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我常常用哦，真的用。我们需要恩典，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来提升我们。但是也不要忘了，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我到底这个人的生命，我跟神的关系经得起看吗？是真实的吗？我再软弱再粗信，只要我真实的在主的面前，其实神都悦纳我们。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然后我们任凭难处，任凭一些人事物挡在我们的前面，它真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嗜好，没有对付的罪，没有在神面前解决的人际关系，一些不该有的一些的捆绑，它都可能拦阻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被这个网络捆绑的太厉害哈，那其实我以前都是讲年轻人，这个十几年前报纸就说美国青少年 一个礼拜平均触电的时间哈，触电哈，包括电脑、电玩啊、电视啊、听音乐啦 啊，一个礼拜平均57个小时。我那时候看着就很难过。那现在不光年轻人，大人差不多了。多少时候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暂时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但是它都可能拦住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耶利哥城第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他一定来拦阻我们，他要来挡住我们。那么第二个，耶利哥城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有教育性，因为第一场的征战嘛。那么教育性在这里教育神的百姓什么？就是告诉你，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为什么耶利哥这一场战役，圣经上说一切的兵丁。兵丁有多少你知道吗？60万。那么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加起来大概11万，那么他们只派出了4万多人啊，所以你至少这个也是50万的大军啊，50万大军去围攻耶利哥城，你从人来看，我们足足可以得胜。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们50多万打一个城没有问题。但是神在这里教导他们，征战真正胜败的原因是在神，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你们起来，第一天绕城，什么声音都不准出；第二天再绕城，什么声音都不准出。你说地上有哪里这种打法的？今天我们都觉得我至少要尽人力嘛，但本来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本分该尽的。但是我们的心态如何？我们是不是真知道？我的胜败是因着神，在我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谦卑，我是在靠主面对我生活中所有的挑战。一切的兵丁一天一圈，一天一圈，到了第七天7圈，一共13圈，你只要差一圈耶利哥城都不倒，只要差一圈耶利哥城都不倒。但是从另外一面，我也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你为着你爸爸妈妈祷告这么多年他都不信主，我说你不要难过，我说虽然每一圈都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当我每一圈在这里信而顺服的绕城的时候，属灵的力量都在累积，仇敌瓦解的这个时间更靠近了啊，所以没有白费功夫啊，继续祷告啊！家人不信主，环境没改变，并没得医治，孩子还是背叛，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祷告。征战这一场征战，要一切兵丁要学的，就是单纯的相信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然后绝对的顺服。所以信而顺服，真信我的神，真顺服他所有的要求。弟兄姊妹，这就是在你征战中再高大的耶利哥城，时候到了它都要倒塌，再高大的耶利哥城它都一定倒塌。所以在这场征战，这个叫做教育性的征战，要学习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没有时间多去讲我们自己买会所的过程，因为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可能，100多个人要买一个700万的会所，8亩地我们根本用不了，不像你们还人这么多，我怎么看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神说他要这块地是他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求神让我们去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这么多的难处。市政府反对，周围的 Intel 周围的 Intel 反对 ，Primatier 反对，这些都是这个 IC chip 的龙头老大。不要说市政府听他们的，州政府也听他们的，对不对？前一阵子他们的这个 Intel CEO 还被请到白宫啊，这个弟兄是一位弟兄，好像主内弟兄来我们中间交通过2次啊。那弟兄姊妹，这些公司在全力的反对我们，我们干嘛自找苦吃呢？但是因为神说，你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足能得胜。他说，我的荣耀要充满在这块地上。所以我们是因着顺服而去的，不是因为想要而去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就让我们教会这小小100多个人，这么多没有学好的功课，祷告不会祷告，奉献常常有赤字啊，这个信心不够，什么都不会的，神在这里训练我们征战，这个叫做教育性的征战啊。这个打完这场仗4年的时间打完， 打完以后那天晚上我们同工们就聚在一起啊，我记得于师母问的一个问题，如果同样的征战再来一场，还肯不肯打？大家说累是累了，但是值得，让我们从前风闻有神，但是一路上经历到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啊，神这么爱我们，他根本是不可能的环节里面啊，别人都劝我们，连从前的市长都劝我们，他愿意帮我们打官司啊，觉得市政府是无理取闹。有人说你去找州议员，去找众议员啊，这个交代一下，应该这件事情就好很多。但是我们每次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讲起来很容易，那个时候要讲个教会学顺服的功课，真的很难。但是神怎么说？当我们在这里简单的相信、学习绝对的顺服的时候，你就看见过五关斩六将。我们到今天回头，每一次看买会所的过程，这几个老家老将在常常掉眼泪，因为历历在目，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这是征战，它有它的重要性，它有它的教育性。所以第一场的征战，耶利哥，神让百姓们看见，啊，这个坚固的营垒，再高大的营垒，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没有一个拦阻可以拦阻我们。教导我们征战的胜败在于神，不在于我们。好，第二个讲到爱城，打完耶利哥接着打爱城啊。那么在爱城的这个征战里面，我看看我放的经文是什么啊？好，我只是摘录了《约书亚记》第七章三到四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两三千个人，照我刚才说的五六十万的大军，是0.5%，连1%都不用派，0.5%就好。”清洁溜溜，这是人的自信，人的判断，人的 judgment。 今天在神家不是靠这个来面对仇敌的，也不是靠这个在神的旨意中往前的。所以在这里爱城有两个很重要的学习，当然第一个讲到要单单的靠神，因为耶利哥神就是要他们学习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你就发现打爱城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很自然的就根据过去得胜的经验来打今天的战争。所以我们前面弟兄说，你决定不能用耶利哥的得胜来打今天爱城的征战。每一场的征战都必须谦卑的、认真的到神面前去面对。我记得 Billy Graham 还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讲说，今天教会的危机就是很多神的儿女们绝大部分的服事是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一样可以做的服事，对不对？真的，你要我把讲台讲到当演讲的话，我跟你讲容易太多。我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根据自己圣经下的功夫啊，根据曾经讲过的，我上来我决定可以讲完一个钟头，没有问题的啊。昨天李长老也说了，但是你要讲道的时候就不是这回事了。每一次讲道，你都得恐惧战兢，你都得在主的面前依靠神。我虽然没有神，我一样可以讲完；我虽然没有靠圣灵，我一样可以讲一篇道，有人给我鼓掌。但是它属灵的价值、属灵的意义，在神的面前没有存留，因为不是在真实依靠圣灵的里面，我们来侍奉。带诗歌一样，带查经一样，做任何的服事其实都是一样。今天就是有太多的人在做许多不需要圣灵就可以做的事，它真的很简单吗？你当然可以做，对不对？我做饭食，我为什么需要圣灵？我当招待为什么需要圣灵？ 但是你在圣灵里所做的跟不在圣灵所做的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说，他这一辈子碰到讲爱最让他受到震撼的，还不是黎陀生弟兄，还不是这些有名的王明道，他们听过他们讲道，他说最让他震撼的是他们教会一个招待的弟兄，家财万贯，他穿的很简单的两套三套最简单的长袍马褂，每次站在教会的门口欢迎弟兄姊妹来，他说他的那个欢迎，他的笑容，他的表情，他对你的一点问候，都让你觉得你好像碰见主一样。这是招待。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几个执事管饭食的都是圣灵充满，充满了智慧聪明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多的事情绝对不需要主，所以这是爱城第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功课啊，最主要的功课是因为他们有当灭之物，他们没有绝对的顺服。虽然耶利哥得胜了，但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破口，神是轻慢不得的。这种教育性的征战里面，神一点罪恶都不能容许。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他们夫妻那样子的欺哄教会，圣灵让他们当场倒闭。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你不要以为我失败只是我个人的事情，我犯罪只是一个罪的行为。弟兄姊妹，所有的犯罪背后都跟黑暗的权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常常求弟兄姊妹不要再随便犯罪，我们都会犯罪，真的，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就常常犯了罪，反正有保险，认一下就好了。啊，主那么有爱，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今天我犯罪，不光是罪被赦免的问题，而是当我犯罪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我把基督的身体都暴露在仇敌的权势底下，那是很可怕的事。它是一个 power。虽然那是电影哈，但是它也有一点形象，就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哈，那个耶稣基督受难记，我印象很深刻，当他除了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看得真的心里扎心哈，常常那个撒旦出现的时候，你们都还记得吗？一个脸黑黑的，披着长头发的，在后面这样子晃来晃去，哇，你看着都会心寒。那其实，在属灵的征战上，它就是这么真实。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谎言后面其实都是黑暗的权势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犯罪不是一个罪的问题，不是一个过失的问题，不是一个光仅仅伤害的问题，而且是跟一个黑暗的权势发生连结了。所以这张当灭之物，神不能够容许百姓们在这么直接清楚的要求底下，我们带着侥幸的心理想说我偷偷藏一件衣服，藏一点金子，没有人知道。所以亚干一个人，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让整个军队面临了失败。所以在这里的下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哈，他不光讲到我们要学习单单依靠神，不要认为说我两三千个人就可以解决啊。后来你看发现他们打仗那么谦卑，对不对？三万个在这里，又有这么伏兵在这边，他们还是全力以赴，一点不敢轻敌。然后照着神的策略，神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啊，叫他们先派到后面去，有一些人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就都做，就开始完全顺服了啊。所以功课一次学不好两次学，两次学不好三次学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做聪明人，早一点学好，不要以脚踢翅啊，那是难的。所以不光单单依靠神，也要单单为着神，就是把当灭之物除去。那这一段的经文一定要读哈，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在这里两次神说当灭的物要除掉，若不除掉， 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我就不跟你们同在了。第二个，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多可怕的一个要求，多可怕的结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读3000年前的历史故事，神已经把他做事的原则讲得这么清楚，而今天我们对罪常常掉以轻心。当灭之物不存而不除，神说我就不再跟你同在。神当然永远跟我们同在，那是客观的，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个人就经历不到神的同在，那个交通断掉了，我就不跟你同在。第二个，你在仇敌面前你一定站立不住，仇敌可以自由的偷窃、杀害、毁坏、吞吃、甩掉我们、淘汰我们。所以今天多少的人在难处中，原谅我说，很多难处的确是别人造成的，但是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保罗劝我们不要自欺啊，圣经上说舍己啊，让我们不要自义，不要自傲，不要自大，不要自卑，不要自怜。但是圣经上有两个字，一个叫自欺，一个讲到亚哈王的自卖，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不要自欺，以为没什么，我犯的罪没有人知道，神也没管教。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处境是因为我从前曾经那么种过，所以今天我跟我的婆婆关系不好，今天我跟我的同工中间有误会，今天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我到今天碰到试探我还是一样的失败。弟兄姊妹，这都跟我从前怎么种是有关的。我再说哈，我一点没有否认很多人是受到别人无情的对待跟不合理的伤害，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不在我今天的话讲。我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收我从前所栽种的，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你将来希望怎么收，那么今天就开始换一种方式怎么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让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在新造里面，我们开始栽种神的爱，栽种这个圣洁，栽种神所要的，照着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栽种。弟兄姊妹，我们早晚我们都会收到的。我们栽种感恩，你就发现你受到喜乐，你栽种和平，你就得到别人对你的敬爱。你栽种，你怎么栽你就怎么收，那这是就算别人没有这样子的回报没有关系，你收的东西是永恒的。所以当灭之物一定要存，一定要除，这是很严肃的事哈。那你会说到底什么叫当灭之物啊？这个话题就多了。哎呀，我这时间真的过了。外面来说，如果有拜偶像之物，这是我们最基本要除掉的，所有跟佛有关的。我也不在这里要引起争端哈，至少我们家是这么对付的啊，我所在的教会是这么教导的。所有跟鬼魔有关的符号、记号、龙啊、什么偶像啊，该除的都除啊。以前我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啊，在我们教会来找我跟于师母交通，她说她从年轻开始，她就有灵界的眼，可以看见灵界的事情。她放学回家，看见人从他对面桥走过来，没有下半身的，他每天晚上做噩梦，每天晚上做噩梦，有那个黑影压在他的身上，他睡不着觉，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来到美国，来到教会，我们那时候跟他在退休会营会的时候，记得那天晚上他把我们留下来跟我们谈。那我们问了他一下情形以后，我就说你身上有没有任何是从仇敌、从偶像里面来的？他就马上从里面拿出来挂的一个项链，有一个符牌，他说这是我的奶奶还是外婆 啊，他是拜佛的。我出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帮我去庙里面求了一个护身符，一个祝福，我就一直挂在身上。这是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挂的。那我们那天就问他说："我说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你愿不愿意今天照着主的话把它给除掉？"他刚开始有点舍不得，因为他跟他婆婆哈、啊、这个外婆，后来我们用主的话告诉他以后，他就愿意，所以他自己不敢弄。我跟于师母就陪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就把他丢到壁炉，因为正好 fireplace 冬天丢到壁炉烧了。第二天早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满脸喜乐。他说："我第一个晚上睡到天亮，没有东西搅扰。"后来他们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又回来，我们碰到他，他说再也没有来搅扰他。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哈，就是还是有一些具体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攻击我们的一些管道，你舍不得丢，那其实就留下了得罪神的东西，因为神最恨恶我们主以外有偶像的。以色列百姓最大的罪之一就是拜偶像，所以当你去读历代志下啊，14章，历代志上14章，当大卫打赢了非利士人的时候，他说非利士人把许多的偶像都丢在地上，大卫叫他们把它全部捡起来用火烧掉。你要知道，偶像对周围这些列邦，偶像是他们很重要的东西，都是用最好的金银宝石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财富，可以诱惑人去贪。而且所有偶像的背后都有偶像的权势，因为它都有它的意义。拜这种神的，这种神是生育之神，让你可以生孩子；拜那种神的是财富之神，让你有钱；拜那种神的又是健康之神，可以让你健康。它每一种神都有背后一个权势在。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得胜的里面捡到偶像带回去的话，很可能成为他们的网络。大卫说全部捡起来用火全部烧掉，这个叫做认识神，也认识撒旦。当灭之物要除啊，弟兄姊妹，这是爱城很重要的事情啊。两个是我们不能 affordable 的一个代价。神不再同在，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太可怕了。千万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也成为黎托森弟兄说的是神定义不肯祝福的人啊。他有一篇信息，我鼓励所有我的同工一定要读，甚至我们隔几年就读一篇啊，读一遍，叫做仰望神的祝福。他用五饼二鱼来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什么叫做没有祝福？五饼二鱼是一个小孩子的便当啊，顶多一个人吃，但是能够给5000个人吃，还不包括妇人孩子，这个叫做有神的祝福。所以五饼二鱼喂饱一个人，那是没有神的祝福，也是世界上所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读到博士，我拿到这个钱，这是我努力得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神的祝福。什么叫做有神的祝福？你根本不配得，但是却得到了，这是恩典，这是祝福。我这个结巴，我从小其实口疾哈，二哥可能已经不注意了。小的时候，我爸爸说你们不可以学结巴，一学就学上了。啊，我就不相信，我就一学，结果真的学上了，很辛苦。我爸爸下班回来，在那个榻榻米，我坐在那边看着爸爸。爸爸说你要讲什么，我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光跪着叫爸爸这么辛苦。爸爸说你怎么了？你是学口疾去了，却学结巴去了，啊，那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哈，啊，那么讲话紧张，讲话不会，但是神却让我带着肿的脸开始服侍主，开始讲话。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我根本没有，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没有神祝福跟有神的祝福差太多。他说最可怕的是有一般人成为神定义不肯祝福的人，神就是不祝福你。哈该书就是这样，对不对？啊，你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你穿衣服却不得暖，你赚的钱放在破旧的囊中，你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神定义不祝福我们。所以当灭之物的存留，偶像的存留，罪恶的存留，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结局。这是爱城，千万不要小看爱城的征战。好，那最后我就必须讲下去了哈。讲到希伯伦，希伯伦是最后一场征战， 十四章，因为讲完了以后，从此国中太平，再也没有征战。希伯伦有它很特别的地方，还有三个亚纳族最大的族长守在那里，那是一个最难攻的一最难打的一场仗。你想知道希伯伦多么难的话，你去读《生命记》第九章，城高的顶天，亚纳族人都像巨人一样，而且最尊贵的三个族长守着希伯伦。那希伯伦在圣经里面是亚伯拉罕最早来到希伯伦，对不对？啊，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来，带到应许之地，啊，让他从示剑伯特利，然后到了希伯伦，然后他终其一生住在希伯伦。以撒终其一生住在希伯伦。雅各虽然离开，神把他叫回来。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三个字哈，啊，那是我二十多年前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用这三个字讲哈。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叫做往蒙召的人有一个目标，到希伯伦去。”以撒在创世纪二十几章，二十六章还是哪里，他想下埃及，神说你不可以下埃及，你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以撒用了住这个字。雅各跑到巴旦亚南，亚南就舅舅家去逃难，时候到了，神说你要回我所应许的地方。这三个字，往住回，亚伯拉罕是往，以撒是住，雅各回，都回到希伯伦。所以他们的晚年都带着原配安葬在希伯伦啊，所以麦比拉洞，我想这个可能很多人去过。我是1994年啊，到那边去 ，Lance Lambert 弟兄当导游，然后陈锡珍弟兄啊，很多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那次都去。那次呢，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就跟陈锡珍弟兄讲，我说为什么不安排去希伯伦？我好想去希伯伦。他说我已经跟他们讲了不少多少，这些阿拉伯司机说你给我100万我都不去啊，因为那是希伯伦非常乱。所以我们飞机起飞的那天2月20多号，希伯伦就发生枪杀案。我那天坐飞机坐到伦敦，回头看报纸的时候，希伯伦有人进去枪杀，杀了20多个人。所以希伯伦非常乱，但是在历史的，在属灵历史的地位上，希伯伦的意思是 friendship 或是 union alliance， 就是他一个特殊的关系。你发现神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住在希伯伦，其实希伯伦有它特殊的意义。很多属灵的前辈就讲到希伯伦特别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种密友之情。因为圣经很多的地名都是有意义的，像以便以谢叫什么，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对不对？那名字也有意义的，亚伯拉罕改名叫亚伯拉罕，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那更不要说雅各的12个儿子，哇，两个媳妇在那里生儿子斗来斗去，都有意义的。所以希伯伦对我来说，当然我个人的领会，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讲到我们属灵的高峰，我们跟神之间，就像亚伯拉罕，神三次称他是我的朋友。昨天李长老特别也借着实际强调，我跟你不要都是我们跟他，而是神跟我们之间要有第一手的直接的关系。所以希伯伦，你用今天的话来说，有足够了，在这里真好。我跟神相交，我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新约不光我跟神和好，我以神为乐。当我真进到这样子境界的时候，国中太平。从前会摸着我，从前会激动我，从前会让我犯罪，从前会让我生气，从前我会很容易就要去争去夺的，我现在因着有主够了，我安息了，我不再翻腾了。这是希伯伦。所以亲近神，享受主的同在，诗歌说的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有主同在我就能欢唱。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讲，新约的希伯伦多可贵，基督根本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我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当我们建立起跟神不仅是个人第一手的关系，而且是这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再也不会摸着我们，不仅不容易被仇敌试探打倒， 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活在与神同行与神为乐，真的是活在主的里面，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啊。所以大卫能够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不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加勒一直向往希伯伦，大卫作王也在希伯伦作王，做了七年半啊，这是他个人属灵的一个高峰的境界。但是神没有让他停留在希伯伦，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带到锡安，为着神的国度，一个是一个更大的胸襟，更大的眼光，更大的度量啊！不光个人跟神可以有密友之情，他能够要把整个神家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所以讲约书亚记，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哈。那个里面属灵的教训实在很多。那我想我时间过了很多了，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到底今天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坚固的营垒，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当灭之物，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亚纳族的存在，让我不能享受以神为乐该有的关系和生活。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因他活着，这位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仍旧是我们的神，仍旧带给我们盼望，仍旧是我们的力量。因他活着，我们都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有把握去胜过所有的征战，能够像保罗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不管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你可以换成你的问题。我记得我带我儿子，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儿子十几岁，他说爸爸，这些东西离我比较远。那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 video game？ 难道是 music？ 难道是 movie？ 难道是什么？他换成了他的七个东西，我也很高兴。那么你要不要换成你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让他来挡住我们，值得让他破坏我跟主该有的关系。所以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但是当我们靠主得胜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是叫做迦南美地，在这里承受全备的祝福，享受丰盛的生命，在主的面前经历最深的喜乐和满足。我们来唱，一起来唱，我们只唱副歌好不好？只唱副歌比较容易。第九章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神像烈火一样已经在你面前过去，他为我们灭了一切的仇敌，已经把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是在他赐给我们的得胜里，我们来支取得胜，经历得胜，活出得胜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为他已经先过去了，等着我们过来。我们最后再唱一遍，带着喜乐哈，带着主的同在，带着主的应许回去，好好在征战中做个得胜者。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这位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今天仍旧是我们的神。你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那位独一全能又爱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主啊，你让它里面所有属灵宝贵的教训都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上的指引，让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也靠着他的全能，让我们在地上过个得胜者。主啊，让我们这一班得胜有余的独居之民，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人看见在以色列的家中永远有光，让人看见在这里永远有爱，让人看见在这里教会是你的家，神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因着你，我们过再也不一样的生活，不让我们活在仇敌的网罗、仇敌的辖制、仇敌的伤害里面，让我们今天都靠着主，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特别求你祝福在若歌弟兄姊妹们，让这个见证，这个登台的见证能够越来越兴旺，成为这地的祝福，成为国度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